来感谢，感谢主的恩典。各位好，我的姓呢是跟你们主任牧师郑文堂牧师呢是一样的，是本来是地区的区，但是呢是多音字，姓呢还是读呢是欧啊，所以呢你不要称我为区牧师，我不是区会的牧师哈、啊。那这次呢我们感谢主，是因应恩道神学院呢是这一届的毕业生的差遣礼呢，是我们今天上午呢就在他们的差遣礼里边呢来讲一个信息，也是我们跟恩道神学院呢我们合作了有前后有十年的时间，我们为此感谢主。那今天呢我们是来思想自从复活节以后主耶稣基督跟门徒们有40天的时间一起的来生活，然后最后呢40天以后呢他升天了，升天之前他就把一个的大使命来赐给门徒们，意思说呢今天你跟我作为耶稣基督的追随者的，那我们如何的来完成大使命呢？在完成大使命的那个过程里边，那究竟我们的教会如何来栽培传道人，栽培在职场里边的同工，让我们能够无论是全职传道的或是在职场里边我们侍奉的，我们都能够尽上我们的本分，各尽其职，建立主的身体，把福音呢能够传开。所以今天呢我们来思考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题目。那这段经文呢是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啊，是在马太福音28章里边主耶稣他临升天之前，他对当时的门徒也是对历世历代的教会来讲的。那我们翻开了以后呢，请各位呢你有圣经的，我怕你们能够打开一下你们手中的圣经，不要如果不方便的才看那个屏幕，我们尝试呢至少呢在教会里面呢我们来翻一下圣经好吗？啊，好的，如果你预备好了，你看屏幕也好或是看你手上的圣经也好呢，我们就一起的我们来读这3节的圣经，很熟的你能背起来呢那更好。好，18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段经文是大家有熟能详的，在很多的宣教差传的聚会里边呢我们都会用的，但是呢我们是刚过了复活节，我们就因应复活节的之后是主耶稣基督跟门徒们一起，然后呢是发出这样一个的大使命，我们就用大使命的来讲。这大使命呢究竟是涵盖了什么呢？那我们来看一下大使命它所涵盖的是有两方面啊，一方面呢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其实呢它在中文里边呢你看起来很多的动词，但是呢它在原来的文字里边呢在希腊文里边呢只有一个的动词是带着命令时态来表达出来的，意思说主耶稣基督临升天之前他留下来给门徒给教会最后的一道的命令是什么呢？就使我们首先个人做主的门徒，然后呢同时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我们就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呢，是否呢我们都有跟随耶稣做主的门徒？做主的门徒呢就是跟随主耶稣啊，紧紧的来跟随他，学习他的样式，他所做的我们都要跟着来做，他如何的爱人，如何的来传福音，如何的把天国的福音传开，那我们也是要如此的。那上面呢那一部分呢就是把做主的门徒那个内涵把它讲出来，第二部分呢是讲到呢主说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教导他们， 来遵守啊，所以呢，做主门徒呢，就是要遵守主所教导的、主所吩咐的。那我们你信了主了一段时间，有的时候我们有这样一个观念，但这个观念呢，不一定是正确的。我们说我先做一个门徒，信了耶稣了，受了洗了，我做一个门徒啊，做一个信徒，做信徒呢，经过了10年20年啊以后呢，我才做一个门徒，才说呢出来侍奉主。那其实呢，在福音书或使徒行传里边呢，这观念不对的，因为呢，信徒跟门徒呢两个字呢是经常交叉来用的，意思说一个人信了，就立时要效法主耶稣，立时就要做主的门徒，对吗？啊，做主的门徒呢，就是我们要好好的来跟随主耶稣基督。我们做牧师的通常呢都会很多的事物来处理，但是呢我个人呢经常呢都是在神面前，每一年呢求神给我有一个的弟兄，我可以呢把我的生命倾倒在他的生命里边，带着他做主的门徒，如何祷告，如何读经，如何传福音，如何侍奉啊。那我有一个的一个弟兄呢，他是以前读大学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些状况，后来呢就我们把他接到我的家，在我们的家里边呢住了有8个月的时间，住了8个月时间以后呢，他就真正把他的信仰啊生活啊把他梳理得很好，后来呢他就奉献去读神学，然后来呢他就加入了一个门徒训练的一个机构里边，对，然后就开始呢来推展有一套的门训的材料呢叫圣徒装备，就是他做的。然后来呢他就到了北京，在那边呢还是在那边来服侍。在奥运会的时候呢，那奥运会呢招募了一些的那个志愿者呢招募很多的志愿者，然后要训练他们的，然后就是他来负责来训练他们的，所以呢他就是这样子呢影响了一大片的人。那我们说呢不管你是在什么一个状况里边做主门徒呢，我们都要有这样一个心态啊，并且呢我们呢就是不论是自己跟随主啊，并且呢要带领一些人把你的生命倾倒在他的生命里边，以生命影响生命啊。但在坊间里面呢很多门徒训练的材料每一个都很好的啊，但离不开呢是我们用生命影响生命的啊。那初期的教会呢，他们就是如此的来跟随耶稣做主的门徒。所以你看使徒行传的时候呢，到了第二章的时候呢，当时五旬节的时候呢是圣灵降临，然后呢就是彼得讲道，然后就有4000的人呢心里边杂信。当时他们做了什么一件事呢？他们呢按照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的42节里边呢就提到呢，他们要都狠心的来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的来交接掰饼，然后呢祈祷。那这4件事呢是教会当时刚成立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然后呢许多的人心里杂心，然后回转过来的时候呢就成立教会。他们就恒心的来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就恒心的来彼此交接，他们就恒心的掰饼，恒心的来做一个的祈祷的功夫。所以你把它归纳的来讲的话呢，他们呢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就是说呢看到神的道旧约新当时新约还没有来那还没有完全写完，然后呢那个看到呢是恒心的遵守使徒的教训，跟旧约圣经里边神的道行在他们的中间。所以我们打一个标题的话呢是有道可行。第二呢，他们呢彼此交接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在灵里边的相交，在爱里边的一种的交流，所以我们打一个标题呢是爱有爱可长。然后呢他们掰饼呢是他们纪念主，同时呢又是做主做光做眼，在世上呢来为主做见证。我们打一个标题呢就是说呢有光可照，然后呢 这祷告的时候在圣灵里边祷告，经历到神的同在，经历到神的恩典，那有灵可感。那他们经常这样做的时候呢，教会呢就兴旺起来了。那我们一点一点的慢慢的来看一下，看一下呢这四点里边的内涵，跟我们检验一下我们的教会或我们个人有哪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注意的。那也许我们先重温一下来讲这四点啊，我们大家都开口来讲一下。第一点呢啊，一个教会要兴旺的必须要做什么呢？有道可行，你们来讲啊哈。第二呢，有爱可长。第三，有光可照。第四，有灵可感。那我们来啊，一点一点的我们来看一下哈。那有道可行呢，道呢一方面呢是讲到耶稣基督他是永活之道啊，是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了。那他离开了以后呢，他留下了是他的圣言真道啊，这圣经啊，旧约新约是圣言真道。那这两个呢都是讲到一个是永活之道，一个是写出来的书写出来的那个圣言那个真道。那这两个呢都是一个教会增长一个信徒成长呢不可缺少的。所以呢我们教会里边呢，如果能够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明白神的要求神的话语，并且都按照神所吩咐的去行的，那是不得了的。那初期教会呢是一小群的人竟然能够搅动天上，竟然把整个罗马帝国都翻转过来啊。所以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呢要提出呢整个人啊，作为一个门徒训练的话呢，整个人啊要全人的来发展啊。我们的中国人所讲的德智体群美五欲，我们全人的都一起的来长进。并且呢这样一种的门徒训练的方针啊，最近呢在加拿大呢开始呢从新加坡推过来的，有关锐意的一种的门徒训练啊。所谓的锐意呢，就是你要刻意的来做的，不是自然而然的产生的，你要很刻意的来做。只要每一个教会的信徒都是做主的门徒，那这个福音啊可以传遍全天下的。再过来呢是以生命影响生命的，以身作则的，然后呢是建立起一种的和谐的人际的关系啊，来推行一个的做主的门徒有道可行的。那初期的教会呢，当时彼得讲到四千人回转了，他们就一起的彼此的来交接。交接这个字呢就是我们团契那个字啊，中文圣经翻译成为团契。那它的原来的文字呢圣经有的文字已经成为我们的用语了，经常都用的啊。比方说爱啊 agape 的爱，或是呢这个 colonial 就是团契啊。团契呢这意思说呢是彼此之间啊，我们互相在主的哪边来进行一种互动啊，并且呢是在爱的哪边来进行那种互动的啊。我们互相做肢体，我们彼此亲热，彼此推让，彼此同性等等的彼此。彼此这个字呢在新约里边呢用了58次，保罗呢书信里边呢用了42次。可见呢保罗对教会官来讲呢是用两个中文字一个希腊文字来表达，就是彼此之间的关系。那今天你来了，我们首先跟神有建立一个中向的一个关系，那横向的关系呢我们是彼此在小组里边，在家里边，在团契里边，我们来建立一个爱的一个关系。那初期的教会呢每一次呢他们都有掰饼的聚会的。那我们现在一般的教会惯常我们所用的就是每一个月的第一周，对吗？有的教会呢称为圣餐，有的是掰饼啊，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但是呢都是纪念主啊。当我们守圣餐的时候呢，我们要彼此提醒，先好好认清楚我们的罪啊，让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并且呢提醒我们主耶稣会再来。那我们现在呢是为主做见证的时间，做光做盐啊，就是在 守圣餐里面所做的，我们刚才说了他的那个标题说有光可照，就说把耶稣基督的真光照耀出来，所以呢我们要过做一个分别为圣啊，脱离罪啊。月节呢我们刚过了受苦节跟那个就受难节嘛，就是在犹太人出埃及那个月节的背景里边来做的。我是从多伦多过来的，我们那边呢刚好呢有一个的月节的晚餐的一个聚会，不晓得你们有谁呢参与过一种月节晚餐的那种的聚会哈，很有意思的。按照犹太人他们的规矩守一个月节的晚餐，然后呢一般是星期四晚上的啊，那我们计算的那个历法大概是应该是星期四的晚上啊，因为福音书里面呢他福类福音呢，所谓福类福音呢就是说他们互相对照的啊，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呢彼此的那个内容呢很接近的啊，他的所讲的那个历法呢就是说最后晚餐呢主所设立的那个最后晚餐呢是月节的晚餐。但约翰福音书里面呢他就讲到了耶稣基督他被钉的时候呢就是犹太人守月节的那个时候啊，所以他是有两个不同历法的计算的啊。那一般我们解释的时候呢就是说马太福音呢他是用犹大的律法，就是说南部的那个历法，他们差了一天的啊，说呢福内福音呢就马太马可路加呢是用加利利的律法是早了一天的啊。那约翰主啊呢是讲到呢耶稣基督呢他是上帝的羔羊，在月节的那一天那个时刻啊，就是星期五的那个晚上的时候，那个三点钟的时候呢就那个羊羔被杀流血啊，就是说他要长了就长出呢耶稣呢就是那个被杀的羔羊。那所以呢在星期四的那个月节的晚上里面呢我们都会说在月节以后呢是有七天的无酵节啊，就把家里边的一些的发酵的那些发酵的那些都把它除掉的啊，就是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所讲的，就是说我们那个酵子呢是代表着罪啊，要把罪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呢把它除掉，所以呢分别为圣呢是有这样子一件事。那我们又提到呢要为主做光啊，要做盐啊，并且教会里边呢是合一的，就一个饼一个杯是合一的，并且呢要在我们灵舍里边呢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那再过来呢我们提到呢最后的他们当时在初级教会圣灵降临的五旬节的时候呢他们就正是在一个楼上呢，在一个房间里边呢在祷告啊，这个楼上呢也是守圣餐的那个，一般我们在教会传统里面说了是马可，就玛利亚的他的妈妈玛利亚的那个房间，就马可大楼里边呢耶稣说你在耶路撒冷那边来等候，他们等候呢不是坐在那边来等啊，他们在祷告，在祷告的时候圣灵就降临，好像火焰的在他们中间，然后呢个人呢就领受圣灵，然后呢就并且呢当时有一个大的响声，很多人从圣殿出来，那个楼房呢是在圣殿旁边的，那从圣殿出来看什么一回事，那么大的响声好像有地震有大风的那种情况，好像昨天晚上那个大风的啊。但我们不出来呢，他们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们出来看的时候呢，那使徒们呢就在那边啊，并且呢就开始来讲论有关耶稣基督，并且讲的时候呢竟然用他们的乡音来讲当时在都是犹太人，但是呢犹太人已经散居在罗马世界各地，他们所身处的地方呢有各地的方言啊，虽然是犹太人但是呢有各地的方言，那这使徒们讲到的时候呢每一个分散在不同的角落里边讲到竟然能够讲出用他们的方言当地的方言讲出有关耶稣的事情，非常奇妙，这圣灵就降临了。所以呢教会的成立呢是在祷告的中间来成立的，初期的教会呢 是非常注重祷告。啊，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生活怎么样？啊，我们有没有好好的花时间祷告呢？啊，常常有一句话呢，已经变成一种老生常谈了。啊，多祷告，多得力量；少祷告，少有力量；不祷告，没有力量。那变成我们是口头禅，这变成一种老生常谈。但是你今天来想一下的话呢，的确是如此。我们的祷告生活是怎么样呢？教会的复兴离不开呢是祷告的。好了，那我们讲了那么多初期的教会的时候呢，我们要回到来讲一下，先我们教会要增长的。教会的增长的话呢，除了人数增长呢，还有那个基数数支的那个增长的啊。在保罗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在以弗所书里边第四章就提到了，教会里边呢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职分的，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这五个的恩赐跟职分呢，做什么呢？十二节里边，我们一块来读一下十二、十三节，好吗？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十二节里面说为要，就讲到目的了。这五个恩赐，当恩赐的名单呢，除了这边提的五个以外呢，在罗马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都有提到另外两个的名单。这边这五个的恩赐呢，为要，就是说目的了。目的要做什么呢？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前面所讲的这五个的恩赐，就是要为了教会整体啊，无论是他传福音的、做牧养的、我做教导的，都是来成全圣徒的。当然这五个呢，你可以从一个窄义的理解，可以从一个广义的。什么叫窄义呢？使徒呢，是耶稣基督呢他所选召出来的十二个使徒，那是窄义的。那广义呢，就是说这个字的意思呢是被差遣的意思，凡是被差遣啊，或者宣教啊，被差派啊，那就有使徒的功能，不一定不是有使徒的恩赐啊，使徒的那个职分，但是呢有使徒的功能。然后呢，那先知也是窄义呢，就是说在旧约新约里面的那个先知是传递神的话语，并且带着有一点的预言性、预告性的那种意味在里边。如果那个预言不能应验的话呢，假先知的话呢是旧约里边很严重的，要用石头打死的。所以呢是窄义的那个意思来讲。广义的先知是什么意思呢？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的保罗说呢，你要爱慕最美最善的恩赐是先知讲道，意思说呢把神的话语解开来讲道的，让听的人能够因着神的话、圣灵在里边的工作而得到造就的，是广义的。那传福音的窄义的来讲呢，是一个布道家啊，他无论是群众的布道，或是呢个人的布道。那广义的来讲呢，就是说每一个信徒都应该传福音的，都应该在神的面前，我们来做个人、做朋友的布道也好，做个人的一个布道也好啊。牧师，如果从窄义那边来讲呢，是蒙召的、读完神学的，教会里边侍奉一段时间，并且安立的，做一个牧师、做牧养的，就是窄义的来讲。广义的话呢，就是说每一个弟兄姊妹呢都有牧养的功能，不是职分，是功能。比如说你是父母的，你的责任就是牧养好主给你的小羊，给你的孩子们好好把他们在主里面照养他们长大。那你是主日学老师的，主给你10个、15个主日学同学就是无论是小孩子的，无论是成人主日学的，这就是你的小羊，你是有牧养的功能好好为他们祷告， 好好用爱心教导他们啊，是广义里面，并且呢，牧养呢需要呢有彼此牧养的牧师，他的从神领受的恩赐跟呼召是牧养会众，会众也是有恩有主的那个感召来牧养牧师，彼此的牧养，牧师也是要牧养的，对不对？啊，王牧师，对不对？我们也是要牧养的，我们也是人嘛，我们有人的软弱，有的时候很累，有的时候呢，我们会生病，有的时候家里面有需要，有的时候各种不同的情况啊。那会众能够牧养牧者，说彼此能够产生这种互动的牧养啊，是广义的里面来讲。教师啊呢，从窄义呢，你可以说是神学院里面的啊教授、主日学的老师是个窄义。但是呢，广义的里面来看的话呢，教导呢，你做一个父母，你有教导的那个孩子的那个有关神的话语的那个责任，你是诗班的，或是敬拜小组的，你是透过音乐来牧养、来教导会众的。所以呢，我们要不同的层面里面呢，我们都可以产生一个教导的一个功能。好了，那他里边说呢，为要成全圣徒，成全这个字呢是什么意思啊？成全这个字呢有两方面理解的，一方面呢是一个部队里边的用词，是装备，一个士兵还没有在战场里面作战之前，他要首先他的体能要操练好，再过来呢他手中的武器呢他懂得怎么运用，再过来呢他学习如何行军的那个号令，懂得如何服从长官的那个指令等等啊，就作战的战略，这些呢都是平常训练好的。那这是一个装备的那个用部队里边的一个用词啊。另外一个呢是一个渔夫，是打鱼之前他要检视那个渔网有没有破口，有没有漏洞，如果有了破口，你网了鱼呢，鱼就漏走了啊。那我们需要呢补网，补网呢是另外一个的一个理解。所以呢，神给我们的不同的恩赐啊，这五个为的是要成全，要装备，要堵塞那个破口啊。意思说呢，这五个呢，就类似呢一个球队里边，球队里边的那些教练，平常教练呢就训练球员啊，发挥他们各有不同的那种专能。那比赛的时候是谁来打？谁来比赛的？谁来打球的？不是教练上去打的，教练都年纪大了，走五分钟走不起来了，是谁来打？是球员来打的。球员呢就是他平常训练好了，然后下场的时候呢就在那边发挥他的个人跟团队的那个精神。所以我们说呢，神给不同恩赐的教会来装备我们，来训练信徒，好让信徒做什么呢？信徒能够呢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尽上我们的本分，尽上我们的所当做的，然后呢一起来在爱里面服侍，就把基督的身体建立起来啊。最后呢是认识神的儿子，而已呢是长大成人啊。这些呢都是我们要做的啊。意思说呢，我们不要做一个旁观者，更不要做一个看客。但很可惜呢，现在教会的光景呢，有的时候呢变成好像看一个篮球比赛一样，打球的就是五个五个双方的十个球员在那边打的汗流浃背，但是呢围观的几万的观众啊在那边喝彩，打得好的喝好彩，打不好的喝倒彩，然后呢就围着电视机旁边的就更多的人在那边只是做一个看客，一个旁观啊。然后这球员需要休息的啊，在看球的人应该在上面走一个圈几个圈锻炼锻炼一下的，那反过来呢就却不是这样子。那教会里边呢侍奉的人就是一小小圈的几个人啊，做得很辛苦啊，做了真的是要休息的，但是呢其他做什么？做看客啊，做旁观啊，你做得好了哎拍拍掌，做得不好哎就纸上画师的在那边来谩骂。那求主来帮助我们，不要做一个看客，不要做一个的旁观者， 做一个参与者，我们是参与在神的救赎的计划，参与在福音变传的一个的计划的里边，做一个参与者，让基督的身体能够长大。好了，那我们讲了从初期的教会讲到现在的教会，我们来讲一下呢，一个教会要增长的话呢，跟神学教育有什么关系呢？那苏远基尔牧师呢，他呢在他在香港呢建立了一个教会。30年前回去的时候呢，他哥哥呢是一个牧师，就把一个团契大概50人给了他，说你来牧养他们吧。他就把这50个人一直发展到现在10000多人啊，那就是苏永智牧师在恩福堂里面所做的。他写了一本书呢，叫《紫鹏高峰》，他是我神学院的一个同学啊。他讲的教会的增长呢，要从量数人数增长，也要从级数数字里面来增长，质与量都要同时的增长。那他列了有10点，这10点呢，就是他总结了他30年来呢教会的增长，从50人发展到10000多人的经验。他首先呢是讲到是什么呢？是一个强有力的属灵领袖，之委身侍奉主的同工，说带领的，无论是教牧同工，无论是执事们、长老们啊，都是属灵的，都是爱主的，都是委身的，都是长期在那边来摆上的，不是说飘来飘去。现在教会有一些的现象呢，就是你发现有的人去一下这个教会，要去一下这个教会，要去一下另外一个教会。因为我们呢，我现在神学院侍奉嘛，在不同的教会里边来讲到的，那在这个教会有看到他，在那个教会有看到他，在那个教会有看到他，然后是我们所讲的是属灵的吉普赛人呐、你知道吉普赛人怎么样 ？Gypsy 啊，跑来跑去没有根的，浮来浮去的。那我们不是这样的，你要委身的，委身在一个的地方教会里边，委身在一个堂会里边，则认同这堂会的健康不健康、增长不增长，跟我是有关系的，有这样一种委身感。好了，他还进一步讲了，有祷告啊，有讲台的供应啊，有传福音门徒训练啊，全面牧养啊，活泼的敬拜，你们的敬拜很好啊，非常活泼的，非常有力的，简化的行政啊，有系统的建立领袖，然后呢参与关顾，最后呢他说圣经学院跟组长的培育，意思说人才的重要。那你如果把一个图表呢列出来，人数增长，但是呢如果那个带领的同工领袖们不能够同时的增长，就会出现了青黄不接，就会出现了断层的那种情况，那就是一个亏损了啊。我们呢同时人数增长，也同时要注意呢要领袖的不断的来增长。那箴言书里边呢，这11节里边呢就提出来，我们也许一起读出来，把括号的那个读出来，新译本的哈，没有智谋领袖，国家败落，谋士好领袖众多，就能得胜。箴言11:14。他所讲的是什么呢？因为国家是这样子，如果他的谋士智囊多的，好领袖多的，好的领袖有的，那这个国家呢就能得胜，就有兴旺的。一个教会也是这样子，教会不是一个人的，不是靠一个人，就是一个人牧师他是3头6臂的，很能干的，但他也只是一个人。但如果是把弟兄姊妹的恩赐都发挥起来，并且呢都能够在一种和谐、一种的合一的那个环境里边、健康的那边那个环境里边来发挥他的恩赐的，这股力量呢是不得了的一股力量的哈。那所以呢，我们说要栽培领袖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神学院呢是2002年的时候呢，当时就神给加拿大的华人教会有一个意向，那个时候是在温哥华呢开华福会的一个福音测进会，有400多个牧者跟 长老们，我们在那边来祷告，来领受了一个异象。就当时呢，当时的华人教会在加拿大呢有350间，那现在已经400多间了哈。然后呢，说我们的牧师呢从哪里来训练出来呢？要么是香港的啊，要么呢是台湾的，要么是新加坡的，要么呢是美国的。那我们300多400间的华人教会，难道不能够来成立一个华人的一个神学院，按照我们的华人的文化来培养适合加拿大的这种鄂文山语的教会啊，并且呢就能够呢啊自己来栽培传道人，而不是依赖别人来栽培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呢就开始祷告，2002年就祷告了2年，就筹备了这个加拿大华人神学协会来推动啊神学教育的。然后2005年呢，我们就啊在多伦多呢就开始来成立一个的校区。然后呢啊有了第一届的毕业生呢，我们就开始祷告了。2009年的时候呢，就为中部就卡尔加里来祷告。于是呢，就经过2年的筹备呢，就在这边来开办了，就跟安波罗修神学院来合作。然后呢，有了第一届毕业生以后呢，就为温哥华来祷告。然后呢，就在那边呢来成立了那个温哥华的校区。所以当时呢，我们前面10年呢，我们的口号呢说，今日的神学教育是明日教会的茁壮。你说呢？今天神学院办得好呢，教会呢就会增长，教会增长呢神学院如果不能栽培适合教会的人才的话，教会就亏损了啊，是这样一个。然后2015年以后呢，我们另外10年呢，我们用的那个宗旨的口号呢是建构神学教育，全程牧养教会。所以呢，两个重点，一个呢是牧养，一个呢是宣教。所以我们是有两个主修的啊，宣教与牧养的。那我们的所做的有一个的宗旨，所谓的定睛神国，眼光呢是定睛在神的国度里边。然后呢，立足家国啊，我们首要呢是栽培我们加拿大的华人教会的传道人，立足家国，回馈祖国，不要忘记祖国。然后呢，就投身在列国，在普世的宣教里面有所参与的。所以呢，在过去的这10多年来呢，已经是有加上了今年的毕业生呢，有160多位的毕业生，在现在呢，在世界各地呢来牧养。那并且呢，我们是逐渐的发展呢，就是有所谓的有三个校区，有一个呢是基督教教育的学院，所以医院呢是4个校区。然后呢，我们又有一个基督教的领导学的研究中心。然后未来呢，我们会成立一个的教牧学的未来成立一个呢是宣教的学院是主要是为中国福音出中国的那个的安排训练了一些传道人，叫宣教士，是从中国出来在亚洲里面来训练的。所以呢，我们下一步呢就已经有计划了，明年就开始了。那在卡尔加里的情况呢是怎么样了哈？现在呢，我们是独立的发展我们华人的，以华人的本会文化，我们来建立起适合华人教会的传道人。不是说呢一出来呢就是做了1-2年呢就走了，我说呢一出来就讲条件究竟我的工资多少假期多少办公时间怎么样，不是讲这一套的。那是呢真正的投身的委身的进去在那边来服侍主的那我们呢现在呢是有一个的委员会，一个董事会，那是罗基强牧师来带着，正义牧师呢做副主席，秘书呢是王家汉牧师，财务呢是王可正博士。然后呢其他委员会你们的牧师呢前州牧师呢也是呢我们的董事之一，一起的来筹备一个建立在过去的这8年的基础上，然后呢我们现在独立的来发展一个以中文为主导的用普通话的来教导的并且呢我们的这个学校呢是目前来讲呢是有 几位的同工，那金玉牧师呢，他是做常务的副院长，然后呢，陈美玉在博士呢是在爱德明顿在那边呢做主任，然后我们这边呢是罗家凤传道呢，他是做行政跟学生的一个指导。那我们的特色是什么呢？那每一个学校都有它的特征的啊，就说结合中西神学教育的优点、优势跟那个优质，然后呢，以传统的华人文化为本啊，在欧文三语的那种教会里边，用母语的用中文来学习的，注重的是什么呢？圣经、神学、灵命、传道啊、牧会、宣教。然后呢，我们的师经老师呢，都是在有北美啊、英国、欧洲啊、亚洲啊拿到了高等的学位的博士的，来自了香港、台湾、中国马来亚或是东南亚的教学的方法呢，是有面授、有函授、有网上的，两方面都有的并且呢，就是注重一个的团队就是说一个群体灵命的塑造品格的培育，加上呢有一些学费便宜一点奖学金助学金，然后是跨宗派的并且呢是有图书馆呢，是我们把世界全世界的那些网上的图书馆把它联网起来，然后呢又学位呢又得到呢认证的，全世界呢其他的学校都可以承认的，并且呢又得到了亚省的发学位的一个资格那我们呢就是这样子的来开办这样一所的神学院。那在这边的时候呢，我请大家呢来看一个我们的一个短片，我们就结束了好吗？那我们请弟兄呢跟我们来拍一下那个短，来打开那个短片。
书本盛载神学教义，论文辨明圣经真理，神学生是未来的基督的精兵，神学院的一砖一瓦承托着为神国培育英才的使命。这里是加拿大华人神学院。加拿大华人神学院，简称加神，十多年前由加拿大华人神学教育协会筹办，2006年创校，到了2018年已经成功开设三处分校，包括温哥华、塔尔加里以及多伦多校区，更在2017年成立国际基督教教育学院，展现一院四校的完整建构，扎根于加拿大东西两面以及中部省份华人教会的集中地。加神经过严格考核，院校分别获得美加神学协会 ATS 以及亚洲神学协会 ATA 的认证，学术水平毋庸置疑，文凭学历各地公认。加神的众多毕业生稳扎神学根基，怀抱奉献心志进入教会、宣教工厂、福音机构等等不同的领域，使教会有传道人，工厂有宣教士，机构有生力军，大使命有传承。在加神接受装备的学生来自不同宗派的教会，并无门户界限，不少人来自偏远城镇、不同省份，更有来自海外的留学生。虽然学生会讲不同的华人语言，但统一使用国语授课。虽然加神以中文为本，但课程要求钻研大量中英文神学典籍，而且必修希伯来文以及希腊文，所以毕业生水平优秀，在本土的牧养、在海外的宣教工厂、在机构里的侍奉上成为出色的工人，充分展现加拿大华人神学院的路向，就是定睛神国、立足家国、回馈祖国、放眼列国。经过多年的努力经营， 到目前，在校学生超过300人，各校区合计提供的课程有教牧学博士、道学硕士、神学硕士、神学研究硕士以及基督教研究硕士课程。国际基督教教育学院则提供教育事工博士课程，又为还没有具备本科学位的兄姐提供宗教教育学士课程，为以上的硕士课程先做好准备。非学位课程方面，有基督教研究文凭、普及神学证书以及各种文凭或证书课程。任教家神的院长、教授们都是公认的资深基督徒学者领袖，在圣经研究、神学教育、领导牧会、宣教实践、品德培育等领域都学有专长和多年深厚经验，以传承生命的密切师徒关系，无私地传递知识、传授经验、传承使命，悉心栽培一届又一届超过100多位的毕业生。看看历届毕业生的水平和成就，便可以反映他们付出了多少心血啊。加拿大华人神学院的成立是为回应众教会希望培训优等人才，填补各教会机构工人荒的实际需要，又为蒙召献身天国事业的基督徒提供有国际认可正统的高等神学教育。学生来自众教会，很多毕业生加入各教会机构去服侍人、服侍教会、服侍神，因为毕业生得到合一的装备，在合场上成为出色的工人，所以家神的事工多年来都得到众基督徒教牧长职们的认同和支持，我们衷心感谢。面对前方的道路，各种社会、政治、经济的不稳，民族、种族的分歧，家庭、婚姻的破损，人心、道德的败坏，福音工作的困难与挑战只会与日俱增。加拿大华人神学院愿意坚守使命，为神国操练基督精兵，为教会、机构、宣教点增添力量，去打那美好的仗。这一支强大的福音生力军，有赖全体教会以及每一位信徒以代祷、以奉献热心灌溉。愿家神所结的果子，荣神益人。